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上一次的正道，我讲到死有亚当，生借基督。我们看到末后的亚当超越了先前的亚当，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远胜于亚当给我们带来的罪与死。不仅如此，保罗还这样宣布，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根据这个逻辑，是不是说，我们犯罪的越多，我们得到的恩典也就越多呢？那这个恩典的教义是鼓励基督徒去犯更多的罪吗？是让我们在罪中躺平吗？这个其实不只是一个神学教义的问题，它也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现实的一个信仰生活的问题。神的恩典是否鼓励我们基督徒在罪当中躺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罪的第二讲。我们将从与基督联合的角度来看，那今天的题目是对罪死向神活，我还给他取了一个副标题：恩典叫人在罪中躺平吗？如果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6章1至14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想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亲自越过你仆人的软弱，也求你亲自带领你的众百姓进入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在上次的正道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将我们从亚当的国迁至基督的国，把我们从罪与死的这种权势下解救出来，将我们安置在恩典作王的国度当中，以至于我们被称义得生命。这不仅让我们去赞叹神的伟大救恩，但是恩典却常常被人误解遭滥用。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出了两种恩典遭误用的情形，而且它是以反问的方式来提出来。第一个，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前一个是处理的恩典的教义是否鼓励基督徒犯罪，后一个呢是处理我们既然在恩典的国度当中，那犯罪是否是容许的。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恩典的教义是否怂恿人去犯罪，神的恩是否鼓励基督徒在罪中躺平。那经历神的恩典之后，是不是我们就拥有了一种特权来去犯罪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问题的这个问与答，然后我们具体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解释。这里面就是基督徒已经借着洗礼与十字架与基督联合。最后呢，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之下当如何来生活。我们下面就一步一步来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对罪死，向神活。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回答。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二节，看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怎么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里面我们注意到，它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其实在罗马书当中非常的常见。比方说第三章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凡事大有好处。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包括今天这里说，我们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绝对不可。这一问题的提出是针对保罗在上一章的教导，特别是他关于恩典的教导。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保罗这个教导到底他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大有慈爱，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一切的疾病。我来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同为蒙神赦罪的人，有的人犯罪可能多一些，有的人犯罪稍微少一些，那哪一个人他得到的赦罪恩典更多呢？你们来说说看，犯罪多的人，对不对？因为犯罪的多，他蒙的赦免也多。再举一个比方，比方说我跟另外的一个弟兄，我们都欠了第三个人钱，那我欠了可能是1000万美金，那个弟兄呢他欠1000块，可是我们两个都无力偿还。那这个债主呢，他就给我们的恩典，很大方的说，既然这样，那我完全赦免你们的债。那我们两个谁得到的恩典多呢？我得到恩典多，因为我欠的多嘛。因为是这里面，这是保罗他在上一章他讲的内容，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总是大过人的罪过，使人完全被赦免，而不用担心罪的刑罚与罪对我们的辖制。可是神的恩典很容易被误解，很容易被滥用。第一个常常的这个滥用是什么？认为恩典是鼓励人犯罪。比方这里提出的说，叫我们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有人会问我们基督徒一些问题，你说神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也搬不起来的石头？通常我们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有问题。那么他是把保罗在前面关于恩典的教导，他是错误的理解为说让我们在罪中故意的躺平，那样神就有不断增加恩典以完全赦罪的义务。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会这样说，可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可能会这么想，以至于我们得了恩典的人却常常在罪中持续的躺平。这个用一个比方， 这个新约学者穆他做了一个很有形象的比喻，就好像一个孩子，他从他跟父亲交往的经历当中，他得知最终他的父亲一定会赦免他所有的过错的。那这个孩子就怎么想呢？他就想啊，那我就刻意肆意的犯更多的错，反正父亲会赦免，那这样的话我就从父亲得到更多的赦免。任何一个正常的父亲都不会纵容这样的一个孩子，而任何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也绝不会这样来去羞辱他的父亲。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断乎不可，绝对不行。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近乎是对神的亵渎。这里面的解释说，我们基督徒是已经在罪中死了的人，那对于罪中死的人，我们怎么又在罪中活呢？这不是矛盾吗？这不是差错吗？更遑论我们还在罪中来期待获得更多的恩典呢？注意，这里面的罪是什么？这里面的罪是罪权 The power of sin。 这里面的死表示的是脱离，没有关系。因为上文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呢是进入了义作王的国当中，我们就不再受制于那个罪的辖制，也就是罪对我们再也没有主权了。那对罪而言，我们是已经死了的，我们怎么又重新回到亚当的国度，回到罪控制的国度当中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只有二选一，你要么在基督作王的恩典的国度当中，要么你回到亚当罪掌权的国度当中，没有其强之说。那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我就想到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特权的一个心态，或者 entitlement， 英文叫 entitlement。 那中文翻译成有权做的事，有权拥有的东西，或者是权利，或者是资格。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很容易滋生一种 entitlement 的心态，就是一种特权的心态，认为我自己能够去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情，甚至是犯罪。那这种经历，这种恩典的经历，可以说是我做好了一份服事，得到了一份工作，或者是晋升，获得的一些东西，抵挡了一个试探，成就了一个德行，完成了一个属灵功课。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说感谢神的恩典。不过与此同时，我发现我们也会有一种心态，一种不容易觉察的心态，就是我应得到的更多， I deserve something more。 打一个比方，我一周熬夜准备讲章，那主日讲的时候也不错，弟兄姊妹反应也很积极，那我当然会为此感谢神的恩典。可是在主日之后，我发现我面对一个试探是什么呢？我为主为教会这么辛苦了，那我可以放松，我是不是就可以去纵容，我去犯罪呢？甚至这个其实发现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很普遍的。我们都会面对，在我们经历神的一些特别恩典之后，我们会有一种这种 entitlement 的这种迷思，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试探。比如说我在教会辛苦的服侍，有很美好的见证，那弟兄姊妹推举我做执事，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职分，那我可能就有一种心态说，那我现在就有资格来去讲，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又或者说我在神的话语，在神学上有一些长进，我发现我不再会听到了，我只会评道，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当中，我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我变得非常的论断，我就看不起那些同在教导上服侍的同工了。 我会觉得我是最好的，又或者我在祷告上有一些长进的，我会发现我明白神对教会的带领，其他人要听我的，如果他跟我做的不一样，他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刚强，是因为我的软弱，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发现在我们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都会面临这样的软弱。而这样的软弱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比方说先知以利亚，在他经历属灵的高峰，他靠着神的恩典打败了850个假先知之后，你会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在藤萝下他求死，他反复地强调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义人了。神怎么告诉他？神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我也注意到这个其实是让人心痛的一些新闻，有些很有名望的牧者、属灵的领袖，他们经常你会看到他们跌倒的试探。 Bill Hybels, Mark Driscoll, Ravi Zacharias, 我去看他们的文章，我发现其实他们都面临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的成就也许不尽相同，可是他们面对的试探都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借我成就了这么大的事工，神这样的使用我，那我就可以放松，我可以放纵，我甚至可以去犯罪。这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极大的警醒，就是说我们是否把恩典作为我们自己肆意讲话做事的权利，我们是否将恩典当成自己犯罪的特权呢？这是第一点。接着我们来看，就是接着就是进一步阐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已经是在罪中死了，为什么我们那些以恩典为犯罪特权的人是没有借口的。因为恩典的正当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来向神活。我来问弟兄姊妹，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最好的阐述应当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面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有几个重点的词汇，第一个，基督死了，基督埋葬了，基督复活了，而且不要忘了还有基督他的显现，或者说他的见证。注意，福音不是建议，福音不是建议，福音是给整个世界带来革命性的转变，是拉开整个新时代的序幕。福音不是给人修身养性的建议，也不是提高自我的心灵鸡汤，福音是要带来生命彻底改变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和话语。那领受福音的人会经历何等样的改变呢？我们今天的经文这里面说，下一个 slide，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对比一下这处的经文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哥林多前书15章的经文，这里面说什么？说我们基督徒归入基督的死，与基督一同埋葬，像基督复活一样有新生的样式，而且也要有复活的见证。注意到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一样的，基督徒，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死了，这里面讲到是基督徒死了，埋葬了，而且这里面还讲到了复活和新生，讲到了显现和见证。稍微解释一下，有一点关于复活的方面， 这里面讲到的基督徒的复活呢，是身体的复活，是等到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到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彻底完全的转变。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从尘土造了亚当，我们属土的身体就变成属天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朽坏，将来会变为不朽坏的，我们现在的身体软弱会有羞辱，将来会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将来身体的复活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来的时候才发生的。可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一个新，好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的一个不同于旧有的一个生命，而且还要有这种新生命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刚才对比了福音的核心，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对基督徒的转变。我们看到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其实不只是在传福音，我们基督徒就是福音。我们不能传我们所不是的，我们不能传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我们不能传我们自己没有经历的。因为在这里边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主的死、埋葬、复活见证方面，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致的。我们就是要成为我们所传的，其关键是什么？就是要与基督联合。经文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主的受难和主的复活，这是福音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要在主的死和复活上都要与主联合。那什么是与主联合、与基督联合呢？著名的新约学者康斯坦丁·坎伯他这样对复活有一个定义，他说复活是什么？是我们凭着信心，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是我们基督徒跟基督互相内住，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这是一种三一式的，就是三一神的这种联合，也是一种婚姻式的，就是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可以用三个词进一步阐明，第一个是参与 participation， 就是我们参与在基督的每一个重要事件当中，特别是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见证，而且是认同，表示我们信徒居于基督的国当中，来降服于基督的主权，同时也是融入，意味着神将我们从万国万民当中召集，我们各个肢体一同联于元首耶稣基督，成为他的身体。这些词汇呢，包括空间呢、认同、参与，包括这里面的融入、中保三一、联合、末世、属灵的实质，其实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词汇，提供了足够的广度，让我们去看与基督联合的它的多面性。关于与基督联合，在罗马书这一章经文当中，首先它是指是借基督徒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从洗礼看呢，我们基督徒是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而且这里面说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里面且蕴含着我们如今呢也是借着父的荣耀，叫我们活着像主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新生命的样式。注意到这里面的经文的内容，说我们是归入，我们一同正如，都是靠着父的荣耀。这提醒我们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是参与在基督的关键事件上，每一个步骤我们都与基督完全的认同，而且与基督一同成为基督的身体。这里面的提到了受洗，特别是这个洗礼啊，这个水洗啊，水洗的时候我们进入水的时候表示什么呀？表示我们进入了基督的死，我们进入了他的埋，与他一同被埋葬，然后我们从水里出来， 表示我们有一个跟以前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新生，而且我们也是盼望着我们将来跟基督一样有复活的身体，而且我们是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向这个世界来去做见证的。我们可以说是信而受洗，表示我们是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与基督联合。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次圣诞受洗已经，我看已经15个报名受洗，而且今天还有一个姐妹她要有一个点水洗。接着呢，保罗他又从十字架来传讲与基督联合，他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而是一个超越时空，是影响全宇宙的一个事件。基督的十字架定死的不只是基督，他也定死了后世每一个相信他跟随他的基督徒。我们看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基督被钉死，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的旧我与基督一同被钉死。这里面我们的旧我或者说我们的旧人是什么呢？就是那在亚当里面就是被罪辖制因害怕做死的奴隶的我们。我们借着十字架在死上与基督联合，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要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就好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罪和死就不能再辖制他一样。那我们如今也是，我们的旧人已死，我们现在活着的是一个新人的样式，这个罪也不再能辖制我们了。经文说基督对罪死是只有一次，他向神活是永活。我们基督徒因着与神的联合，我们的旧人就是在亚当里面的对罪已经死了，这个发生在我们相信的时候，借着十字架借着洗礼表征出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了，而且也是只有一次。我们活呢是在基督里面活，是一个以新人的样式活，我们是与基督一起来活着，靠着神而活，罪就不管不着我们了，罪管不着你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啊！好消息不仅包括他对你的赦罪，好消息也包括使你不再受罪的捆绑，使你能够制服罪。如果我们的福音只是赦罪，可是你依然被罪辖制，这个福音是不完整的，弟兄姊妹，福音包括你可以得胜这个罪过。那么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重新看待自己呢？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里面说是看待或者 consider， 看待是基于事实，是基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能够说我们自己对罪是死的，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借着十字架借着洗礼与他同死了。我们之所以可以说我们如今是与主在主里面活着，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亚当里的旧人，而是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的新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自我认知，这个不是基于我们的虚构或者是想象，而是基于神福音的启示，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从与基督联合来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应众人的请求把整个哲学戒律归为一句话，就是什么？认识自己，大家都听过，这个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金科戒律。那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人都在寻求什么？认识自己，找到人生的意义。你去看到亚马逊上面的书籍，哇，成千上万， 可能不是成千上万，可能几百万的本的，都是自我帮助的、心理疗愈的、怎么实现你的价值的、如何更加幸福快乐的，而且这个是相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很多人都在想要认识自己，想要找到人生的意义，想要活出丰盛有意义的生命，这些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人缺乏自我认知，或者拥有错误的自我认知，我们怎么能谈认识自我，找到我生命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认识创造我们的神，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怎么可能认识我们自己呢？我想这个问题应当稍微做一个调整，不是说认识自己，那对我们基督来说，我们应当是在基督里认识自己，这个应当是我们来问的问题，是我们在寻索的方向。我如何在基督里来认识自己，就是从与基督的联合来重新认识自己，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来重新看待救恩，包括拣选、称义、成圣、得荣耀，从与基督的联合来看待我的服事、工作还有我的生活。我上面刚才提到了一种就是特权 entitlement 的这个特别的迷思，可是我没有指出答案，我只是提醒让大家警醒。可是答案是什么呢？我想答案就在于与基督联合。我们想想看，我们之所以经历神的恩典，不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与基督的联合吗？我们之所以从滥用恩典，或者说我们误解恩典，其根源不在于我们，不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基督，不再与他联合，重新回到了自我，回到了老我吗？我们知道万物都是出于基督，神的恩典一样是出于基督，是通过基督，而且是归于基督。这里面用三个英语的介词，就是 from、 through、 to。 我们有一些恩典的经历，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也是出于基督，是不是也是通过基督，是不是最终也要归于基督？从基督恩典，从基督来，表示我们要常常靠着他的恩典，向他求神的恩典。通过基督表示我们在凡事上都靠主，那归于基督呢，也就是说因着我们经历的这种恩典，让我们来服侍基督和他的教会，包括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而且最终把荣耀来归给基督。如果我们偏离了与基督的联合，你会发现我们会把我们恩典的经历作为我自己的 credit， 作为我的这种分数，或者作为我的特权，这个只会不断地滋养我们的老我，滋养我们的骄傲。因为我看到圣徒奥古斯丁他说，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克服了一切的问题之后，他发现很容易滋生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骄傲。真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走这种属灵天路当中我们都会遭遇的。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一种陷阱，这样的一种试探，这样的一种迷思呢？其答案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与基督联合。最后我们再来看基督徒在恩典之下当如何生活。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基于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的事实，保罗这里面给了我们在恩典下生活的这个命令，它可以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禁止，一个是要求。注意啊，圣经讲到命令的时候，它不是建议哦。有的时候我们很搞不清楚啊，我们对社会上，或者说我们听别人说别人的建议，我们觉得当成命令去执行。可是我们把圣经说的命令，有的时候我们当成建议去看待， 你会发现完全是本末倒置了。这里面的禁止是从负面上来讲，就是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去行不义。这里面的要求呢，是从正面讲，就是要恩典在我们身上作王，将我们的身体作为义的器具来去活出公义。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应当去活出义的生命。教会最大的失败，见证的失败就在于我们称义的人没有活出义人的生命和义人的见证。你会发现，如果你单有称义的教义，没有成圣的教义，你单有知道我被神接纳、被神赦免、被神爱，可是你没有活出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命和见证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见证是没有力气的，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是没有影响的。我们首先来看这里面两个负面的禁止，就是不要、不要。第一个不要是什么呢？不要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称它为拒绝假王。也就是说，这个罪不再是管制你的王了，它是一个假的。这个禁止，注意啊，这个禁止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它不等于不要犯罪哦。我们通常听到的是不要犯罪，对吧？这个是两个稍微不一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不要让罪作王，它处理的是什么？是罪权的问题。不要犯罪呢，它处理的是罪行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处理这个罪权，单单关注于我们的罪行，就好像用木的话，就好像你告诉一个快溺水的人，你说快点游，快游到岸边，他做不到啊，他已经在那个水的这个控制之下，他只能往下沉，他没有处理他那个有让他悬浮的这个力量，他没有。所以这里面我们首先要处理罪权的问题，然后才能处理罪行的问题。因为有你告诉一个现在罪这个罪权权当中，你告诉他不要犯罪，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可是没有用啊。从前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已经是与基督联合了，我们的旧我已经归入基督的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且活着的不再是我们的旧我，而是一个新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罪也不再是我们的主子，不再是我们的王了。那这里为什么说不容罪作王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而且这个世界是由撒旦来作王的。注意啊，尽管罪和撒旦不再是我们的王了，不再辖制我们了，可是罪仍然会影响我们，撒旦依然会欺骗我们。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罪，这个假王重新回去，那这种罪撒旦他就借着你的私欲发动，以至于我们的整个身体降服于这种私欲，我们就会去行各种的这个罪恶和不义。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撒旦会欺骗我们，会让我们忘记基督是我们的王，这个罪不再是我们的王。一旦我们没有这种警醒，我们相信了他的这种谎言，我们就会照着他所给我们的建议去做。只要我们有一天还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就不断地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当中，而且这样的属灵的征战是很真实的。你们想想，是不是从你起床的那一刻直到你上床睡觉的那一刻，就会有不断的这个罪就想办法想要重新夺回你，这个撒旦就借着各种的谎言想要欺骗你。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警醒，要学习，要去操练拒绝这个假王他给我们的这种命令，他已经不能掌控，他只能通过谎言来去欺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或者翻译成武器。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武器，不要让我们的身体成为罪的傀儡。我们的身体非常容易成为罪的傀儡，做罪的武器。在我们分辨这个罪撒旦是假王之后， 我们拒绝罪钱之后，我们需要特别的克制我们的身体，不要使这个假王继续来给我们发号施令，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在罪当中，已经有一些习惯性的犯罪动作，我们要特别的警醒，要克制他的这种冲动。因为我发现人在什么时候容易犯罪啊？在非常累的时候，在空虚的时候，无所事事的时候，还有在我很大的压力之下，我特别容易犯罪。我们说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好意思讲的色情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什么时候这种试探特别强烈呢？是不是在我们特别累的时候，在很大的压力之下，或者说在我特别空虚的时候？因为而且呢，有一些那个专门脑神经的专家他说，一旦我们形成一些恶习啊，它不只是动作上的，其实它在你的脑里面也会形成一些回路，它会很快的，你每次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或者你压力，或者说你特别累的时候，它形成一些很快的回路，它会让你的脑袋马上会指挥你去做这个动作，而且你的动作也是很习惯性的，在某些方面会去犯罪。当然有的人不见得是在这个方面的有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他是在有一些很愤怒的问题，情绪失控的问题，也有人可能是在特别喜欢说闲话，还有的人呢就其他方面的罪。其实我们其实很多方面，特别一些习惯性的罪，一些习惯性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去警醒。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啊是一个 blessing 也是一个 cursing。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 TikTok 上班，我问他，我说你和你家人都用 TikTok 吗？他说我们千万不能用TikTok 大家知道吗？那个这是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短视频软件。我问他，他装吗？他说不装，他说我装了赶快下。我问他家人装吗？他装了赶快下。因为我之前我不太相信，他说你一旦装那个短视频，你可能一天你都能再滑一天，因为它只有30秒，它不断的来刺激你，然后看完下一个下一个，而且不停的推送，会根据你的爱好。有的时候电脑，我想这个电脑可能比你的家人都更了解你的习性，你喜欢什么，他知道，他会通过大数据分析你想看什么，那东西不停的推送，而且你可能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花在这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有，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手机上瘾的问题，不只是年轻人呢。我前段时间我跟我爸妈打电话，我说我妈在家都忙啥呢？他们退休了嘛。我爸说你妈天天在家看短视频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容易开始，你觉得哦放松一下没什么，你就滑滑滑，你会发现慢慢就上瘾了。一旦我们累得不行，一旦有点时间啊，我休息一下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哗哗哗哗到半夜一点两点，第二天睡得困得不行的。你说这是一个罪吗？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罪。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要克服这个问题，我在想啊，我们可能很多人每天花在这样的时间不只是半个小时，有的是几个小时。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不是让这个东西控制我们，而是说我交给神，我让神来使用，我通过我来亲近神，不管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去服侍我的肢体，去关心我的邻居，太多的人需要帮忙了呀，弟兄姊妹，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在我们教会也是，因为发现那将是帮你的这个身体以前就交给这种罪来控制，做他的武器，做他的傀儡。现在呢，你要不是你夺回，是神帮你夺回，你现在是神，是属于神的，让神来使用你的身体，使用你的时间来为神所用，来去做这些义的事情，这些善的事情，荣耀神，来使人得益的事情。我们来再看这个正面的命令啊，这里面提到了将和将，就是与 不容罪作王的，相对应呢，就是要让恩典、让义或者让基督在你身上作王。尽管经文没有说，但是这个是蕴含的，就是说我们要效忠新王。一旦我们拒绝罪作假王的时候，我们必须请基督、请恩典这个真王来登基。我再强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耶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他讲了一个比喻啊，他说，就像恶鬼啊，从一个屋子去赶出去，然后打扫干净，啊，焕然一新。如果不请这个主进来的时候呢，这个鬼啊，他就会带七个更恶的鬼住进这个打扫干净、焕然一新的屋子。而且呢，现在的情形会比以前的情形会更加的糟糕。我想这个屋子就是我们已经称义的基督徒，神已经洁净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称义的我们没有让主做我们的主，让主完全掌控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就像那个已经打扫干净的屋子一样。如果主不做我们的主的话，那个罪和撒旦一定会进来住进来，而且你的情形、你的生命的状态比你不信主之前会更糟糕。既然基督已经是我们的新王，恩典是我们的新王，我们就要请基督、请恩典、请义来住进来做主掌权。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其实是有两个统帅，一方的统帅是罪和撒旦，另一方的统帅就是恩典和基督。这个世界是战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武器。我们选择效忠新王，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来献给新王，来供他驱使。基督他借着死和复活决定性的打败了撒旦，可是撒旦他依然会通过这个世界的罪，通过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来诱惑我们、来欺骗我们。一旦我们上当，你会发现他会借着这个罪反扑，重新掌握我们。但神的福音告诉我们，恩典是大于罪权的。恩典不仅能赦免我们的罪过，恩典还能制服罪权。我们要甘心乐意地将我们自己全人的来献给基督。注意啊，这不是传道人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我们的身体来献给神的。我们要学习让基督作王，让恩典来掌权，让义来充满我们，然后去行各样的义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来看了关于恩典的第一个方面的误用，就是将恩典视为鼓励人犯罪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恩典大过罪，不是鼓励人在罪中躺平以期获得更多的恩典，这是对神的亵渎。那对于脱离罪权的我们重新回到罪中，这是不可思议的。如今我们是已经借着洗礼和十字架表征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在他的死和复活上联合了。这个联合让我们基督徒来重新的来看待我们自己、认识自己，就是我们是对罪已死，向神永活。因此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呢，要学习拒绝死权，拒绝再将身体献给罪做武器，而是要献给神做义的武器。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十七世纪的一个清教徒，他这么说：我们知道称义是完全神的恩典。很多人会理解错误，说成圣是靠自己，这是错误的。成圣也是完全靠神的恩典。这里面怎么说？成圣是从基督的全源涌出，流向圣徒。我们的成圣不是多么的靠个人的挣扎、努力、立誓、规条，而是要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来再流向我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像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要张开我们的嘴，张开我们的口，让基督的恩涌向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恩典的福音，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过，也让我们得胜罪权。我们如今已不在那恶者撒旦亚当罪和死的国度当中，如今在基督、在恩典、在义的王国当中。主啊，如今我们是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的旧我已死，我们的新我当向神永活。主啊，求你自己的恩典帮助你自己的百姓，你的教会能够靠着与基督联合，来破除我们的犯罪的特权的迷思，不容罪在我们身上继续作王，将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是完全的降服，请新王在我们心中登基，将自己作为义的兵器，来为神打美好的仗。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